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今天呢是看电影学占星的单元，我想要用一部电影呢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就是牡羊座。那是哪一部电影呢？这一部电影呢就是钢铁人，没错，就是开启漫威宇宙英雄电影的第一部钢铁人。如果大家对漫威宇宙电影不陌生的话呢，一定知道钢铁人一这部电影在整个后续蓬勃发展的漫威宇宙系列里拥有开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他对于饰演钢铁人的小劳勃道尼呢，在这个小劳勃道尼的演艺生涯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钢铁人呢，他这部电影的背景故事就已经充满着开创的能量，有没有感受到？如果没有钢铁人一的这部电影呢，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庞大的一个迪士尼影业下面的漫威，小劳勃道尼呢也不会有后来名利双收的电影成就哦。所以钢铁人他的开创能量本身是非常强烈的，那这个能量跟我们今天要谈的牡羊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会跟大家一一来分析。牡羊座呢是黄道的第一个星座，它象征的节气呢就是春分嘛。那在节气里面，春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知道在春夏秋冬四季里面的第一个季节是春天嘛，那这个春天的开始呢就是春分，所以春分是第一个季节的开始，它象征着大地回春，万物苏醒的时刻哦。所以牡羊座它象征的季节就是春分，春分跟牡羊座有关，所以它就是象征着所有事情的开端，然后大地回春，万物苏醒的一种能量，感觉好像获得了某一种能量，然后让这个地球所有的人都醒过来那样子，这个就是牡羊座。那牡羊座呢，它的守护星是火星。如果对星座呢不太熟悉的人，一定搞不清楚什么又是牡羊座又是火星，然后又什么火象星座，这到底要怎么分啊？之前我有遇过不太了解星座的朋友啊，他都一直觉得水瓶座是水象星座，因为都有个水字。为什么水瓶座它不是水象星座，它是风象星座？它明明有个水字啊，水象星座不就是要有个水字，所以才叫水瓶吗？确实，这真的是很难去背下来到底这些星座是什么象啊，守护星又是谁。而且如果照我那个不懂占星的朋友的逻辑来看的话，水瓶座的守护星应该是水星吧，对，因为大家都有个水字啊。可是呢，这个中文只是占星学的翻译哦，它在英文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西洋占星学它毕竟还是从英语系国家就是研发出来的一个系统，一套学问嘛，所以是我们东方人呢，华人呢，把它翻译成水瓶，然后水象，然后水星。可其实它在英文的原文根本就不是这些名字嘛，所以不要被他的名字呢，不要被他的中文名字给误导咯。那刚刚讲回来牡羊座，牡羊座呢他的守护星是火星，这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呢？我用一个例子举例给大家听听看哦。如果今天呢我们把十二个星座拟人化的话，假设这十二个星座呢就是十二个人的话，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不是有看过，就是有些人死掉之后会吐出一个圆形的发光体，好像叫元神丹吧，就是这个元神丹我们也可以理解它可能是我们的灵魂之类的。好，反正就是一颗球，不是七龙珠哦，就是一颗球，然后吐出来，然后我们的灵魂就被吸走了之类的，或者是死掉之后灵魂就飞走了。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牡羊座是一个人的话，那他体内的这颗元神丹呢就是火星，就是他的守护星火星，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那人呢跟元神丹的关系就是，这个守护星呢它会攻击这个人 的能量，原始的能量，它存在在体内的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能量。那这个能量有不同的属性啊，不是每一个星座的守护星都是火星嘛，也有其他的行星，像金星啊、水星啊、月亮、太阳等等的。好，那反正呢，牡羊座呢，它的元神丹，它的守护星就是火星。那火星呢，它在希腊罗马的神话里面，它代表的人物呢，就是战神，拥有强大的破坏力跟攻击力。所以如果你有听过，在希腊神话里面，它叫阿瑞斯嘛，神力女超人里面讲那个战神就叫阿瑞斯，它就是希腊的名字，那它就是象征的，它代表的就是火星。那罗马神话里面它叫 Mars， 好 Mars 大家应该有听过，周渝民他曾经演过一部连续剧，台湾的连续剧呢就叫战神 Mars， 对， Mars 是战神的罗马名字，那希腊的名字叫做 Aris。所以呢，既然他是战神的话呢，他就拥有强大的破坏力跟攻击力嘛，他跟行动力是有绝对相关的哦。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用一部电影《钢铁人》呢，来带大家认识一下牡羊座的特质，以及他跟《钢铁人》这部电影呢的象征意涵有哪些相应之处。那也希望你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再回头来看牡羊座，或再回头来看钢铁人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更加了解牡羊座跟火星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那又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Tony Stark 钢铁人他的职业是什么呢？那牡羊座呢，他刚刚有讲到他的守护星是火星嘛，所以呢，可以说牡羊座呢，他就是火星的子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他是个人的话，他内在的这个元神丹呢，就是火星在攻击他一切的能量跟 power 的。那火星呢，他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嘛，那战神就非常善于征战啊、打仗啊、攻击跟守护哦。他对外是攻击，但对内他是守护。就是一个国家呢，必须要有这个将军跟战士呢，才有办法保家卫国嘛。所以牡羊座火星的能量呢，它的象征也有保镖跟侍卫的角色意义在。那钢铁人 Tony Stark 呢，他在电影里面的职业是个军火商、哦、大家都说他发战争财嘛，战争呢本来就是战神掌管的领域，那既然是火星的子民，职业是军火商，是不是就很合理呢？但是呢，在古典占星里面啊，火星除了掌管牡羊座之外呢，也掌管了天蝎座，也就是说除了牡羊座这个人之外呢，他的元神丹是火星，天蝎座他体内的元神丹也是火星哦，只是现代占星学里面他的元神丹变成了冥王星哦。在古代的时候呢，古典占星学里面呢，火星也同时掌管了天蝎座，所以军火商也可以是天蝎座的职业啊。那到底 Tony Stark， 我们去从他的职业的角度来看，要怎么去区分说这到底是偏牡羊还是偏天蝎呢？其实很简单的，因为啊，如果是天蝎座的能量的话呢，这个军火商他必须要是见不得光的，他必须要是台面下去低调交易的嘛，因为天蝎座能量呢，他是属于比较低调的，比较隐藏的，比较隐匿的，他绝对不会是浮上台面上，而且呢，他要必须私下交易，默默进行，要避免被政府追查的，这个是天蝎座的能量。天蝎座它虽然也是火星的子民，也跟战争、死亡、杀戮有关，而且天蝎座啊，它象征的季节呢是秋天，就是刚好就是秋天的当令的星座就是天蝎座。那有听说过秋收冬藏吗？天蝎座呢，它即将要转往，就是慢慢的秋天要慢慢的入秋了，秋收嘛，所以它这个能量是一个收藏的能量，它是要隐藏的，是要低调运作的，这就跟 Tony Stark 的调性呢完全不一样。 Tony Stark 的 公司呢，它是史塔克工业嘛，它是个上市的公司，连国防部军方啊都要跟他的公司来合作购买这些军备武器哦。这么高调又光明正大可以去跟政府做生意的这个军火商呢，他确实是比较倾向牡羊座的风格，因为牡羊座大地回春嘛，大地苏醒，绝对就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是在台面上的，是在地壳之上的万物苏醒。所以牡羊座这种光明正大的风格呢，其实从 Tony Stark 他的职业就可以去理解说，哦，他是个军火商。那为什么是军火商呢？这跟火星是战神，就是征战好战的这个领域有关系。而且呢，他是跟天蝎座是不一样的哦，火星同样是天蝎座的守护星，但是他还是偏向牡羊座，就是高调的军火商，合法的军火商。好，所以这个是从 Tony Stark 的职业就可以去理解哦，牡羊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起始星座的开创性了。牡羊座呢，它是起始星座，又称开创星座啦，所以它的创造力呢，绝对就是牡羊座的强项。Tony Stark 的职业是卖军火的企业家嘛，可是事实上啊，大家会发现在电影里面他更像一个发明家，他很少很少进公司，他绝对不是坐在办公室然后看股票开会议的那种老板。 他自己也不是在家闲闲没事做，就是退休生活有钱就好，他其实投入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发明他想要发明的科技，所以事实上呢，他更像一个发明家。公司的营运管理呢，绝对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他都交给其他人去打理嘛，最后还直接指定要小辣椒当 CEO， 所以看得出来管理呢，不是牡羊座擅长的。那牡羊座擅长什么呢？身为开创星座啊，本身它就有具有很强大的创造力嘛，而且牡羊座又很特别的是，它是十二星座之首，所以它象征着数字一。要怎么样从零变成一，这就是牡羊座很厉害的本事了。所以当钢铁人第一集啊， Tony Stark 在被绑架关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就地取材，用破铜烂铁去创造出第一代的钢铁装哦，让自己顺利的逃脱出去。这完全就是展现了牡羊座的开创性。而且不要小看牡羊座哦，其实没有什么是困得住他们的，因为他们非常擅长拓荒，从无到有呢，就是他们的强项。那第三个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火象星座的热情高调吧。星座呢有分四大元素，地水火风。那牡羊座呢，它就是火象星座。火象星座呢象征着火元素哦，热情、炙热、奔放、高调，这是我们一般认识的火嘛。在元素里面的火啊，它一定会伴随着光明，有火的地方一定会有光。所以古人啊，他不是会拿火把啊、蜡烛啊，它其实这个火是很重要的，是它必须要去照亮黑暗嘛，而且它是有热能的，它是会让人家感觉到热的。所以呢，火象星座有三个，刚刚讲牡羊座是火象嘛，啊，另外两个呢就是狮子座跟射手座。对，那火象星座行事作风呢都会比较光明正大，他们喜欢明着来，因为火呢就是可以照亮一切。所以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这三个火象星座的个性中啊，一定都带有着坦率、直率的元素，因为他们喜欢光明正大嘛。那牡羊座呢，它有多坦率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钢铁人第一集的结尾，大家还记得吗？印象很深刻的那一幕，他在开记者会嘛，原本是要照稿念，就念一堆很胡烂的官方说法，但是最后他就选择直接承认自己就是钢铁人。太帅了，这个就是牡羊座的光明磊落哦。你叫他去隐藏自己，去说一些唯心之论，这对牡羊座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哦。 倒不是说他们做不到，而是这件事情呢大大的挑战了他们的本性，所以要母羊座去撒谎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们的谎言很容易被拆穿，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一个非常拙劣的撒谎者。对，只要你心思细腻一点，你就知道这不是他真心话，或者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在骗你，因为 这是非常挑战他们的原始设定嘛。他们里面的原神丹呢是火星，对，然后他们又是火象星座，他们比较擅长就是明着来，就是我跟你直球对决的这种，不擅长去做一些很隐匿的事情啦。那母羊座的高调呢，在 Tony Stark 身上呢就更不用说了，他喜欢办 party， 还记得他在钢铁人系列电影当中非常的荒唐，曾经有一次他穿着钢铁装去开 party， 这是非常乖张的行径，很夸张了，而且他的钢铁装呢也没有再低调的，又红又金，然后出场的方式呢也很华丽，而且他家呢拥有数台跑车嘛，跑车这个符号呢也是关于母羊座的符号，因为母羊座他非常喜欢跟人家竞争竞速，然后非常喜欢拿第一名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速度绝对是快的，他不喜欢输。大家还记得他的体内是火星是守护星吗？火星是战神，战神是一定是追求赢的，不会有战神是可以接受失败跟输的嘛。那母羊座又是黄道的第一个星座，永远就是跑在第一顺位，所以抢先抢第一这件事情对母羊座来说是重要的，那就可以去理解到说母羊座速度是快的，然后跑车又很高调嘛，跑车也是速度很快的，然后造型很华丽的用来拔妹嘛，就是非常帅酷炫的。当我看到他家里有很多跑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哦，这个也是母羊座的符号哦。而且 Tony 讲话的方式也很浮夸，很自我，很臭屁的感觉嘛，而且很尖锐。大家还记得他很爱挑衅美国队长 Steve Rogers 吗？因为母羊座的能量就是很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他不爽 Steve Rogers， 他看不爽的地方他一定会让你知道。而且偷偷跟大家说啊，红色就是母羊座的代表色，为什么呢？红色热情如火嘛，非常炙热的，然后铁呢是母羊座象征的金属哦。其实十二星座如果要把它对应为它的各自的象征金属呢，都有可以对应到的啦。那母羊座对应的就是铁，铁是什么呢？是非常的刚硬的嘛，而且是导热性很快的，然后又是非常硬的，有非常大的攻击力或者是防护力，你可以想象它是非常坚固的，那如果你把它做成一把剑的话，它也是攻击力非常强烈的，所以母羊座象征的金属就是铁，又是铁，钢铁人不就跟铁有关吗？然后 Tony Stark 在山洞里面，他被抓去绑架的时候，他在山洞里面在敲打那个金属，敲打铁的时候，那一幕就是完全母羊座的符码能量大爆发的时候，那一幕就非常的火星啊，非常的母羊。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啊，如果你想要理解母羊座跟火星的话呢，你可以去看钢铁人这一部电影，去认识一下 Tony Stark 这个人。从钢铁人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母羊座的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母羊座的婴儿本能跟自我。母羊座呢，它是黄道的第一个星座嘛，如果说十二个星座就代表人的一生哦，从小到大的一生就是刚好十二个星座走完这样子，如果说十二星座呢可以来代表人一生的阶段，那么母羊座对应的阶段就是一岁以前的婴儿阶段。这时期的婴儿本能是很强烈的，需求也很强烈，因为小 baby 嘛，婴儿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件事，睡觉跟吃饭。所以母羊座呢，只要想睡觉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他脾气就会开始变得很暴躁，他们很不耐饿耶，因为饥饿是生存的威胁嘛。而且母羊座的守护星是火星，还记得火星是战神吗？战神他的生存本能必须是要很强的，因为如果他在他的求生本能不强的话，他在战场上很容易就战死了，所以在战场上面你要是战神的话，你的生存本能基本上一定会非常的强烈，所以受到火星生存本能的影响呢，母羊座又是象征生命的起始， 一开始这个小 baby 诞生的婴儿阶段，所有人类的本能和欲望呢，在母羊座的身上就会非常的明显。那在一个人的星盘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母羊座的能量往往都会跟他的本能是有关联的哦。那另一个呢，就是关于母羊座的自我中心哦。很多人都说母羊座是非常自我主义的，然后自我本位的。有些人就会问说，母羊座是不是很自私啊？那如果呢，你用婴儿阶段去理解母羊座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婴儿他是怎么样的。一岁以前的婴儿，基本上他的世界当然只有他自己而已啊。他最在乎的就是他自己能不能够存活嘛，根本也还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世界竟然还有别人的存在哦。有生过小孩的应该就会知道哦，就是小 baby 的时候，他只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呢，母羊座呢，他是非常的利己主义，而他也必须要利己，不然的话呢，他象征着这个婴儿阶段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婴儿阶段来理解母羊座的意思啦，对，不是说母羊座是不是床母管婴儿，不是，母羊座它是在黄道第一个诞生的星座嘛，第一个星座，所以它的能量其实就跟小 baby 是很像的，它必须要利己，它必须要先让自己生存下去，它没有办法讲话，也没有办法走动。因为婴儿啊，他没有办法讲话，也没有办法走动嘛，那他肚子饿怎么办呢？他只能用洪亮的哭声来引起关注，引起大人的关注，赶快喂他吃东西。所以如果说当母羊座呢被忽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做一些事情让你非得注意到他不可。那刚刚有讲到啊，婴儿它是非常本能的嘛，它是象征的人类的本能。那在母羊座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本能是什么？食色性也。所以啊， Tony Stark 他的食跟色非常的凸显出来，色就不用讲了嘛，他很风流倜傥啊，那个记者也可以跟他一夜情，而且还非常的高调。那大家还记得他从那个第一集，他不是被绑架之后，后来逃回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记者会。可是在开记者会之前呢，他必须要先去吃 cheese 汉堡，而且他还说要先吃 cheese 汉堡才能开记者会嘛。所以他要吃汉堡王的这个 cheese 汉堡，吃就会这件事情就被强调了嘛。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可是很多人被绑架之后第一件事情也是想要填饱肚子啊，因为毕竟他被绑架三个月，可能吃的东西都很糟糕很难吃之类的，你可能会认为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吗？没错，也许你会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之常情嘛。可是呢，世界上的巧合呢，就是上帝的一封匿名信，这都是某种象征意涵在。为什么这么刚好，并不是美国队长要吃汉堡，就是 Tony Stark 他安排要吃 cheeseburger 的这个桥段呢，包含在复仇者联盟第一集他们打完了那个外星怪兽，把他们赶出了纽约之后呢，他们不是很累的聚集在一起吗？也是钢铁人最先问大家说有没有人想要吃沙威玛的，好奇怪哦，都是钢铁人来问大家关于吃东西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美国队长，为什么不是黑寡妇，就是钢铁人。其实如果我们理解母羊座，理解它是一个非常重视本能需求的星座的话，再去回看钢铁人他这些对于食物的描绘或是吃的需求，就一点也不意外了。这真的只有母羊座才会在意的事情啊，因为可能鹰眼啊、浩克啊、雷神啊，他们各自在意的东西就不一样嘛。但是呢，如果说钢铁人呢就代表着母羊座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哇，连这个小细节呢也跟母羊座的特质呢对应的非常的巧合呢。而且刚刚有讲到啊，母羊座是饿不得的嘛，所以 Tony Stark 他就会很直接的来表达他的本能需求，他们是用本能需求来做任何的行动的，那这也会让钢铁人跟母羊座的连结呢就更加深了。那再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战神的恐惧。战神也是会有恐惧的哦，火星它虽然是战神，所以呢母羊座也连带着有竞争好斗的个性。大家还记得复仇者联盟一的时候啊，美国队长呢他在飞机上面就是发现雷神降临了嘛，那 美国队长就说 We need a plan of attack， 我们需要一个攻击的计划。结果钢铁人就秒回他说 I have a plan, attack， 就是我有个计划，就是攻击吧。然后 Tony 他就自己跳下飞机，自己去抓雷神了。我觉得这段对话就非常的经典哦，因为这就是母羊座的思考逻辑。虽然说 Tony 呢，他不是四肢健壮、头脑简单的人，但是他的思考模式就是非常的母羊座，非常直接哦。因为美国队长呢，他是擅长团队作战的，而且他习惯要先拟定计划。之后我们会做一集看电影学占星，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队长呢，他又象征了哪一个星座呢？这个之后我们会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那美国队长他，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很擅长团队作战的，而且他会习惯先拟定计划的嘛。但是如果是钢铁人这种母羊座的思考，他就是选择直接开打、啊、做什么计划下去打就对啦、啊、把人抓出来，把雷神抓过来，就是对战一下。那一来呢，也是呢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对手很弱的自大嘛，他对自己太过自信了。那二来呢，就是母羊座的思维啊，真的就是比较属于直球对决的那一种，来就来，谁怕谁的那种哦。而且 Tony 呢是非常激不得的，他比赛没有在输的嘛，耍嘴皮子也是。不过呢，他唯一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就是他没办法举起雷神之锤。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复仇者联盟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来试试看，举举看雷神之锤，其实只有美国队长举得起来。可是美国队长呢，为了大家的面子，他还是假装举不起来这样子。那钢铁人呢，他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拿起这个雷神之锤。好，但是大多时候呢，钢铁人是非常好面子，而且非常好胜的。但是呢，母羊座呢也有恐惧的时候哦，因为母羊跟本能有关嘛，又是生命第一阶段的星座，所以对于母羊座来说呢，自我的确认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定要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安全的，自我的确认，他要感觉得到自己啊。 baby 不就是这样吗？就是 baby 他第一个感知到的一定是关于自己的存在。Tony 呢，他在钢铁人的第三集里面，他就恐慌症大爆发嘛，原因是因为他刚参与完复仇者联盟一的纽约大战，然后他飞去外太空啊，差点死掉，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渺小。虽然说他在地球上可能无所不能吧，又有钱，然后又有厉害的科技，但是他遇到来自外太空的神和怪物的时候呢，他并不了解他们，也打不赢对方，那种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不了的感觉呢，就是母羊座非常挫折的事情，因为威胁到他的生存，威胁到他的自我确认，而且会让 Tony 去否定他自己，所以他就不断的建造钢铁衣，想要发明可以打败外星势力入侵的科技。可是呢，在钢铁人三的最后面，他就发现说，原来敌人其实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母羊座非常棒的一个领悟哦。战神呢，他之所以为战神，就是因为他会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面嘛，绝对是炮火不断，危险不断的。可是呢，到底是外在环境去引发他内在的防备心，还是因为他内在的不安，所以吸引了外在的危机，这是非常哲学层面的议题。不过我认为 Tony 这个角色他有这层体悟是很棒的，因为如果内在啊够坚定够平静的话，他的本身不需要钢铁装，他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那我们从 Tony Stark 这个角色的刻画呢，我们也可以从中去理解关于母羊座的学习的课题是什么。所以在这边呢，我补充一下哦，我觉得呢，就是母羊座他的守护星是火星，是战神嘛，所以很多母羊座能量强的人或是母羊座的人呢，他会有一种随时随地都好像身处在战场的感觉，他会感觉到别人对他呢好像都有攻击性，有敌意，所以他的那个防备心，他的武器呢会随时就是亮起来，亮武器哦。那有时候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他的假想立场呢是对方对他是有威胁的，这件事情就不利于母羊座的人际关系。所以在钢铁人三的这个点呢，最后 Tony Stark 他发现其实所有的敌人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描绘真的是非常的棒，也很适合用来理解母羊座的课题。 所以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的牡羊座不要先入为主的觉得好像对方对你是有威胁的，危机四伏、哦、就是那个 sensor 呢不要太敏感，对那个威胁的 sensor 有时候牡羊座就是太敏锐了。那这个敏锐也是因为他是战神的子民啊，火星的子民，而牡羊座他非常擅长去嗅到那个危机四伏的危险在哪里嘛，然后他就会去克服它，他会击败这些危险，没错。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把这 sensor 调低一点，我们先假设对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敌意的。对，这层假设对牡羊座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太容易假设对方是有敌意的，对方说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不是攻击，是不是批评啊，他们就会反击嘛。就像 Tony Stark 他讲的，他有一个 plan 就是 attack， 他们非常擅长去拟定作战计划，去拟定攻击计划，然后很擅长反击。可是人际关系里面其实要的是和谐，不是反击，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呢，就是他可以从 Tony Stark 身上去看到说Tony 的一些体悟，以及他这个角色是如何去转变的，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学习。接下来呢是回复听众留言的时间哦，我念一下就是最近有收到的几个留言哦。我收到来自 ICYEE 这个账号呢，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传讯息给我。那他呢是在1月22号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回馈我说，他认为呢我之前有一集呢是第14集是在谈，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失能家庭里面的四种角色分析哦。那我就是发我的那个限动啊，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一集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电影关系心理学播放量最高的一集。然后他就传讯息跟我说，他觉得这一集真的好棒哦，其他集他有重复听细心品尝啊，谢谢哦，谢谢，谢谢你喜欢这一集，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这一集吗？那我也很好奇哦。那 ICYEE 呢，他也有留言给我说，关于我前几天发布的第63集《料理鼠王》跟职涯发展的关系嘛。那他的留言是，这部动画真的做得很棒很好，没有太多的华丽特效，但是老鼠小米的表情还有耳朵的动画真的很棒哦，剧情跟音乐都好难忘，是我会重复看的动画。感谢拉拉做这一集，好好听，内容也好有深度。那我想要对 ICYE 说的是呢，很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因为这部动画我也是一周内看了两次哦，我自己也很喜欢，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音乐，就是这个电影的配乐。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虽然是动画，可是这个动画做的食物看起来好好吃，我自己就是边看边饿这样子。好，总之呢非常谢谢 ICYEE 的留言哦。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的社群上面呢跟我留言互动，我都会尽可能的回复你们哦。那最后呢我们就会来谈到啦，牡羊座它的这个能量呢，它必定有它一个升华的方向啊，它必须要从利己主义呢去慢慢的走向利他主义。刚刚有讲到牡羊座是利己主义的嘛，因为它必须要先确保自己呢能够存活。那这个星座呢它对应的就是生命之初那种既脆弱又非得要坚强的那个阶段，所以它凡事呢会先思考自己的生存，这是一定的也是必要的嘛。那美国队长呢他也曾经很不满钢铁人这种很自我本位主义，说他很自私，就是那种不懂得替队友牺牲的人，在复仇者联盟一他们曾经有对立过嘛。不过呢经历了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一二三呢，我们也看到了 Tony Stark 他这个角色的成长跟转变。原本呢是很爱逞强好战的他，老是自己行动就好，也不管别人跟不跟得上，但是呢到最后呢他慢慢的学会团队合作，然后慢慢的学会去信任队友，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那开始呢去学习怎么样跟别人配合哦，甚至自己退到一个协助的角色哦，就不再是那种凡事我来以我为优先的那种 出发点。那牡羊座的能量的升华呢，在他这个角色的身上看到呢，他最后是从本来是很炙热的，甚至有点可能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到最后是变成一个非常温暖的角色。那一直一直到最后的终局之战里面呢， Tony Stark 他戴上了无限手套要去牺牲了，牺牲自己，那去拯救大家，然后去把这个萨诺斯呢弹指变不见嘛。这个结局的安排呢，就是为这个角色画下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句点。那这个结局呢，就是带领了这个角色真正的从利己主义呢走向利他主义，我觉得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编排。那也从中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牡羊座最后他升华的能量，他有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展现哦？这只是其中一个展现的方式，不是说牡羊座你们要升华自己就一定要死掉，不是哦，是怎么样从利己主义走向利他主义。那为什么我会对于钢铁人呢从利己走向利他特别有感呢？因为从占星学的角度啊，12个星座其实可以分为六组，两两一组，两两一组去配对，分为六组。那为什么要分组呢？这个分组是因为啊，我们发现说呢，其实被分到同一组的星座呢，他们有着共同的课题，只是共同的课题又在这两个星座，就是一组会有两个星座嘛，这两个星座又分别发展出两个不同的极端。哦，所以才会分成六组，这六组的课题都不一样哦。那牡羊座跟谁分到一组呢？他就是跟天秤座分到同一组。那牡羊座为什么会跟天秤座分到同一组呢？因为我们发现呢，牡羊座跟天秤座呢是关于自我与他人的连结，他们共同的课题是这个，只是说牡羊座呢他发展为走向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那天秤座呢就走向与他人连结的利他主义。所以牡羊座呢他会以自我的需求为主，那天秤座呢则是都以他人为优先，他们两个是完全相反的180度的对分，就是完全相反的极端。那这样子的一组星座呢，关于牡羊座跟天秤座，他们最终都是要从对方身上去学习。牡羊座要学学天秤座的利他主义，天秤座呢要学学牡羊座的本位主义哦。因为如果你如果是像天秤座的话，天秤座都会以别人的需求为优先，都会想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那就会压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刚好牡羊座是相反，牡羊座都只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的需求排到第一顺位，然后都不太管别人。所以这两个极端的能量最终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嘛，因为他必须会有些代价要付。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可以从对宫的星座呢去学习对方的优点，就会慢慢的走向中间的平衡。所以在 Tony Stark 钢铁人这个角色上面呢，我们除了去理解牡羊座为什么会这样，那去了解什么是牡羊座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牡羊座他的升华是可以变成利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非常精彩的去体现了牡羊座所有的特质跟它所象征的符号所以希望呢大家呢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可以更加的了解牡羊座的能量。那我用钢铁人这部电影的来做解析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你对于这一集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跟我交流的话呢，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或是 FB 的粉丝专页呢，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跟我互动哦。别忘了，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很精彩你很喜欢的话呢，请在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和留言，我非常重视这个新品跟你们的回馈哦，因为这对我来说呢也是我会去思考后续我可以怎么样调整，或者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个系列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咯。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